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打开 MR 档案。从去年12月开始啊，在 TikTok 上就陆续出现了大量叫做 Gypsy Rose 出狱倒计时的短视频，里面的内容呢也很一致，就是几张图片上面打上一行高考倒计时似的，还有多少多少天他就能自由了。可就是这样粗制滥造，分分钟能生成一堆的视频啊，却个个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观看，堪称是新一代的流量密码呀。而当这个长达近一个月的倒计时终于在12月28号结束的时候呢，不仅有众多的网友慕名守候在了女子监狱门口，更有各路媒体架起了长枪短炮，为的就是见证她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上一个在如此高关注度下重获自由的人，可能还是南非的前总理曼德拉。在高调出狱后呢，他马不停蹄地开始当起了网红，开直播、做专访、上 TikTok， 还跟炒作天花板卡戴珊一家呀搞起了联动，迅速跻身头部流量，短时间内啊就在 Instagram 上斩获了600万粉丝。当然了，也有人对他的飞速窜红嗤之以鼻，一个杀人犯而已，有什么好嘚瑟的？其实啊，这话说的一点没错，他呢的确是一个在法律意义上被定罪了的谋杀犯。杀害的还是自己的亲生母亲。由于这对母女的爱恨情仇啊，相爱相杀是太过炸裂了，在过去的小十年里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不仅登上了各大杂志封面，被写成畅销书，还被 HBO Max 拍成了一部叫做《死了的妈妈才是好妈妈》的纪录片。 Hulu 呢也随后推出了叫做 The Act 的电视剧， Discovery Plus 上还有一部叫做 Gypsy's Revenge 的纪录片，Lifetime 电视台也专门将他的6小时狱中专访啊剪辑成了2个小时的圣诞特别影片。而流媒体老大 Netflix 也不甘示弱，宣布有一部相关电影已经立项，传言说啊，《怪奇物语》里头小十一的扮演者将以1000万美元的片酬签约饰演女主角，挑战演技，诠释从受害者到杀人犯的心路转变。可以说啊，这波流量在各路媒体那儿拿了个大满贯。其中啊 ，HBO Max 的那一版纪录片更是取得了大量的独家采访信息，在拍摄和剪辑上呢层层推进，扣人心弦，硬是把纪录片拍出了电影大片的味道。甚至啊，还因为拍得过于深入人心，还给正在坐牢的女主角啊成就了一段姻缘呢。当然了，实在是没有时间追剧，或者是觉得看英文节目有点累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下面啊，我就来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Gypsy Rose 杀母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影集里面没有提及的后续的疯狂炒作，讲讲为什么那么多的家庭人伦惨案中，只有这个案子能够从悲剧到惊悚剧再到喜剧，最后啊却成为了一出闹剧。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2015年的6月14日，美国密苏里州的小城 Springfield 的一栋粉色的房子外面，包括警察在内站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在看到一条 Facebook 更新后啊，第一时间赶过来的。那是短短的一句话，说贱人已经死了。要知道，这是一对母女共用的账号，平日里头发的呢都是些母慈子孝、岁月静好的正能量。突然出现这么一句言辞激烈还带脏字的话，实在是让人们大吃一惊啊。正当人们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发帖人呢又在下面的留言区留下了一句更加惊悚的话，我砍死了那头肥猪，还侵犯了他那个单纯无辜的女儿，他惨叫的也忒响亮了。末尾啊，还非常挑衅的用了 LOL 这个表示大笑的网络常用语。那这下子大家意识到，这可能不是单纯的被盗号这么简单了。于是呢，马上就有人打电话报警，并且试图联系上那对母女。但是不管是打电话还是按门铃，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因为没有搜查令啊，所以警察呢也不好贸然破门而入。于是呢，就有热心的邻居提出，他啊可以拆下一扇通往地下室的气窗，硬挤进去看看情况。结果他刚一进去，就迎面感觉到了一阵寒气，似乎是有人故意把房子的冷气开到了最大。但是即使这样，屋子里仍然弥漫着一股混合着清洁剂的腐烂的臭味。随着味道来到二楼卧室，邻居看到了恐怖的一幕。一个胖胖的中年女子一动不动地趴在床上，身下的半张床垫都已经被鲜血浸透。警方随后确认，这位死者是49岁的 Clouding， 是个和蔼可亲、热心公益的单亲妈妈。周围的人呢，都非常亲切地称她为迪迪。不 不仅是他惨死家中啊，他那个生活无法自理、长期瘫痪在床的女儿 Gypsy Rose 也不知所踪了。他需要服用的日常药物和代步的轮椅都好好的留在家中。难道真的如那个神秘发帖人所说，这个可怜的残疾女孩也已经不幸惨遭毒手了吗？而正当警方要发布失踪儿童的安波警告时呢，却突然尴尬地发现，他们竟然无法确认 Gypsy 到底是不是属于儿童。因为啊，从弟弟的家中呢，他们一共找到了三份出生证明，显示女儿的年龄从16岁到22岁不等。而如果单看这母女二人的照片呢，说这个姑娘只有11、2岁，估计都有人信。不过啊，也有熟悉她家情况的人说，这是因为小姑娘呢患有白血病，先天性发育迟缓，智力也只有六七岁小孩的水平。可是邻居家的女孩啊，却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她说自己啊是 Gypsy 唯一的好友闺蜜，别看她外表看着像个小学生，说话也是娃娃音，但其实绝对是个如假包换、心智成熟的成年女性了，而且还在网上谈了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在好几个月前就计划私奔。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啊，闺蜜还专门翻出了手机中二人的聊天记录。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来， Gypsy 有个叫 Nick 的男友，住在1000多公里外的 Wisconsin 州。巧的是呢，警方的电脑专家此时啊也查出了那个发帖人的 IP 地址，就是位于 Wisconsin 州的一个名叫 Big Bend 的小城。入室杀人，绑架残疾女孩，让警方认为啊，这个25岁的 Nick 是一个极度危险和残暴的人物。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专门从邻近的大城市申请了20名特警支援，不仅所有人都穿了防弹衣、戴了头盔，还安排了两名狙击手埋伏在附近待命。结果没想到的是啊，才刚刚敲了两下 Nick 的家门，就有一个身穿睡衣、满眼血丝的中年女子前来开门。问清楚警察的来意之后呢，女子二话不说的就把他们带到了地下室，并且用如释重负的口气对警察说，求求你们快把这俩货给抓走吧。他们就跟兔子一样没羞没臊的，日日夜夜的大搞床上运动，俺们家楼都快被他俩给震塌了。就这样啊，警察不费吹灰之力的就逮捕了穿着裤衩的 Nick 以及同样衣冠不整的失踪女孩 Gypsy。 奇怪的是呢，女孩在被捕的时候啊，面色红润，声音洪亮，健步如飞啊，跟照片上那个病恹恹、无时无刻插着氧气瓶、风吹就要倒的药罐子，简直是判若两人啊。而且呢，这个凶手 Nick 不仅战斗力是个渣渣，智商也十分捉急，不仅是呆呆愣愣、两眼无神，面对警方的提问啊，问一句答一句，还时不时的答非所问。那个带着警察去抓人的中年妇女呢，其实是 Nick 的母亲。他解释说，儿子从小就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中的阿斯伯格综合症，情商啊基本为负，但是呢不太会说谎。警察在 Nick 的房间里头啊找到了一个沉甸甸的黄色大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把刀子，不管是形状还是大小啊，都跟弟弟身上的刀口完全一致。而且根据 Nick 母亲的回忆，这个信封是前一天才寄到家里来的。对，你没听错，他呢居然把杀人凶器打包寄回了父母家里头。而被问起为啥会有如此奇葩的操作时呢， Nick 的回答居然是，我们啊不是要坐大巴回来吗，你说带着这么一把大刀子他上不了车啊。警察听了都不禁感慨一句，世上傻子千千万，您这位大哥啊 number one。 相比之下呢，反而是那个据说智商只有六七岁的女孩呢显得思路清晰，能说会道。他说自己啊是在睡觉的时候被 Nick 捆住手脚强行绑架来的，而且啊在听到母亲的死讯时呢，他更是哭得梨花带雨，我见犹怜啊。可是啊，他这些演技却根本瞒不住警察的火眼金睛，他们手头不仅有两个人在酒店大堂以及长途客车站的监控录像，还从两个人的手机中找到大量的自拍照以及视频。他们呢举止亲密，俨然就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根本看不到半点强迫的影子。在还原了两个人的短信之后呢，才发现其实这个女儿啊才是凶案的主谋。她对男友是各种软磨硬泡、花式 PUA， 甚至还不惜色诱，为的就是要借刀杀人，置亲妈于死地。那个脑子不太好使的男友呢很快也就全招了，女友不仅早早的就为他准备了凶器，计划好了作案时间和逃亡路线，甚至连他前往小城的长途汽车票都是女友出钱买的。 案发当晚呢，不仅偷偷开门把他给放进屋，事后啊，女友还负责清洁了凶案现场。而 Facebook 上那两条留言啊，也都是女儿发的。至于弑母的动机呢，一是因为母亲迪迪非常反对女儿和 Nick 谈恋爱，千方百计的想要拆散这对网恋恋人；二啊，是因为他俩私奔也需要钱，而迪迪手头至少有上万美金的私房钱。这让很多人出离愤怒啊！在认识这对母女的人眼中，迪迪是个完美的母亲，含辛茹苦地照顾残疾女儿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结果就为了一个才见过一面的男网友，就下狠手杀害最爱自己的母亲，这个女儿实在是畜生不如。可更多的人觉得呀，哟，这里头可能另有隐情。首先呢，就是女儿看上去健康的不能再健康，能跑能跳，智商正常，甚至有些超常，怎么就成了一个需要母亲全天候照顾的弱智和残疾了呢？更让人觉得吃惊的呀，是死者弟弟娘家人的态度。当警方通知他的父亲和姐妹过来料理后事的时候呢，对方不仅不愿意出面，甚至还说出了我们不要骨灰，你们拿去冲厕所就行了，这样的狠话。细问之下呀，娘家人直接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瓜呀，原来弟弟当年竟然还曾把自己的母亲活活饿死，还企图毒杀继母和姐姐，现在被自己的女儿杀死，也算是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啊。办案的警察是怎么都没想到，这弑母案还没开庭呢，就先有了意外收获。根据娘家人接受 HBO 采访的时候的说法啊，弟弟是这家五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从小啊就心脏不好，体弱多病，也因此呢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关心和照顾。而我病我有理的奇葩理念也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心里。一旦他提出的要求父母没能满足，那弟弟的身体马上就跟装了个开关一样，立马就能躺床上一病不起，百试百灵。也许是因为每次一生病就会被父母加强营养，他到了高中的时候啊，体型就开始圆润起来，虽说五官还是漂亮，得以参加当地的选美比赛，可是一旦到了展示身材的泳装环节呢，很快就被其他苗条纤细的选手啊给比了下去。选美之路的失败让他受到了巨大的刺激，整个人啊也变得神神叨叨。他的高中同学回忆说，弟弟啊经常用一些羊角牛心之类奇怪的东西在更衣室里就开坛做法，要咒死那些比他更漂亮人缘更好的女生。诅咒起没起效果不知道啊，但是他常常是一身腐烂血腥的臭味，让同学们更是对他退避三舍。最后学校都不得不出面，在中学最后一年将他劝退回家了。上大学无望，弟弟在高中毕业后干过超市收银、清洁打杂等等临时工作，还在接受了几个月培训之后成为了一位老人院的护工，但不久后啊，就因为对待老人过于粗暴而被辞退了。24岁那年呢，他在一间当地酒吧结识了一个才17岁的男孩，在荷尔蒙的作用下，两个人很快就干柴烈火，一拍即合，并且啊，在三个月后不小心搞出了人命。在民风淳朴的美国南方小镇，女方未婚先孕是件大事儿。思虑再三，小男友最终跟她领证结婚。六个月后啊，他们俩的女儿就出生了。因为两人都是当时大热的摇滚天团《枪与玫瑰》的铁粉啊，于是给她起名 Gypsy Rose， 也有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玫瑰。小玫瑰出生的时候呢，生父 Rob 其实才刚过18岁生日，自己也还是个孩子，根本无法承担年纪轻轻就要为人夫、为人父的重任，于是孩子生下来还不到两个月，他就非常可耻地逃离了家庭，并且以结婚本身就是个错误为理由提出了离婚。不过他还是一直每月按时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从一开始的每月两三百，到后来涨到近2000块，直到小玫瑰18岁成年。而且在他小的时候呢，父亲每年也会带着礼物过来看望几次，直到后来被强势的弟弟彻底骂走。不过弟弟在采访中却描述说，前夫啊就是一个逃避家庭责任一分钱都不给的大渣男。而在后来的版本中啊，他干脆就成了一个车祸身亡的死人，以至于当后来警察找上门调查的时候，看见活蹦乱跳的亡夫还以为是活见鬼了呢。而前夫变成亡夫，其实仅仅只是弟弟这一生说过的无数个谎言之中的一个。在小丈夫跑路之后呢，弟弟便带着女儿搬回了娘家，父母不仅要照顾襁褓中的外孙女，还要照顾受到失恋打击一病不起的弟弟。就这样照顾一大一小整整半年，父母也觉得有点熬不住了， 尤其是女儿弟弟，口口声声说自己受到了刺激，全身无力，无法工作和看孩子。可是每天呢，是饭没少吃，街没少逛，钱没少花，除了不能干活，别的事儿啥也没耽搁。就当他们下定决心要把这对啃老母女扫地出门的时候呢，却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小玫瑰病了。一开始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食欲不振，但是很快就发展到了夜夜啼哭、抽搐和呼吸困难。看见外孙女病得这么重，外公外婆呀也不再提让他俩搬出去的话了，而是全心全意地照顾小玫瑰，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都做到了有求必应。可是哪怕是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呢，孩子的病情却是越来越重，甚至出现了呼吸暂停、心跳紊乱等严重的症状。也不知道到底是医术不佳，还是小城这人口比较少，医生们的经验不足，检查是做了一大堆，但是连病因是什么都没查出来。最后啊，医生只能模棱两可地在他的病历上写下了先天性染色体异常，可是对于该如何治疗却是一筹莫展。相比心急如焚的外公外婆呢，母亲滴滴情绪比较稳定，她经常会带着女儿去其他的大城市看病，每次不仅会带回各种处方，还能建议小城医生如何给小玫瑰治病。对于这些滴滴给出的建议和用药啊，医生们虽不说是言听计从吧，但至少也是来者不拒。可能在他们看来啊，这孩子打小会吃饭的时候就会吃药了，身板估计早就废了，拖一天是一天，顺着当妈的意思来啊，尽人事听天命吧。于是啊，在弟弟的要求下，小玫瑰不仅每天要口服和注射十几种不同的药物，还经历了气管切开、骨髓穿刺等非常痛苦的治疗，甚至还一度被插上了进食管，所有的食物被打成糊糊以后直接注射到胃里。这些所谓的治疗呢，对生长发育造成了不可逆的严重伤害。小玫瑰眼看着到了入学的年龄，却只有三岁孩子的身高体重，肌肉萎缩，骨骼变形，无法站立，日常只能通过轮椅代步。而这个时候，外婆也突然病倒了，并且病情发展极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于是弟弟以自己曾经当过护士助理为由，主动地留在家里头照顾病重的母亲，而还在医院住院的女儿呢，则由外公负责。只是不久后啊，外婆就在家中去世。根据前来奔丧的另外两个女儿描述，母亲面颊凹陷，死不瞑目，床上满是排泄物，臭气熏天。他们质疑是不是弟弟照顾不周，母亲在死前缺水少食。听到这话，弟弟是破口大骂，说他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已经够辛苦的了，姐姐们不仅啥都没干，还要张嘴逼逼，实在是岂有此理。那道德绑架，法力无边啊，姐姐们被怼之后呢，不仅是没有继续追查母亲的死因，反而还签字放弃了遗产，让弟弟一个人独占了几乎所有母亲的遗产。这段情节啊，在电视剧 The Act 里面被演成了是因为母亲发现弟弟一直在暗中毒害小玫瑰，于是呢威胁报警，结果却被女儿下了大剂量的镇痛剂后活活给饿死了。但是在 HBO 的纪录片里，其实娘家人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弟弟会狠到投毒杀害自己的母亲。直到几年后的一个夏天，弟弟带着小玫瑰去父亲新买的农场度假。当时啊，不仅几个姐姐都应邀前来，父亲后来娶的老婆也在。结果一家人团聚后没几天，继母和几个姐姐都相继出现了全身乏力、头晕目眩等症状，跟当年母亲去世前啊是一模一样。家里的车库呢，还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个剧毒除草剂的空瓶子。终于察觉到有点不对劲的一家人啊，再度质问弟弟，并且啊，把他母女二人的直接赶了出去。说来也怪啊，弟弟才走了没几天，所有人都满血复活，不治而愈了。尽管不曾拿到他下毒的确实证据，但是啊，这一家人从此就老死不相往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弟弟去世，娘家人要把他的骨灰冲厕所的由来。如果说娘家人以及那个18岁的前夫都算是侥幸逃过一劫，那么从小就在弟弟身边长大的小玫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我们用上帝视角来看，弟弟一直用下药以及心理 PUA 医生的方式让他不停地生病，而且啊越来越严重。这种行为啊，在心理学上其实有个专有名词叫孟乔森综合症。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呢，这是一种通过假装有病、说谎、欺骗医生，甚至主动伤残自己或其他人以获取同情心的心理疾病。那如果只是自己有求医癖、住院癖倒还罢了， 充其量就是浪费医疗资源。但是像弟弟这样伤害女儿的，通常就不是求同情博关注这么简单了，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求财。在花光了外婆留下的遗产后呢，母女二人申请住进了医院旁边的一处公益福利房，不仅是房租全免，而且家具以及厨房用品都一应俱全。但是这样的房子是只提供给那些有重病需要治疗的孩子及他们的父母的，一旦病情好转不再需要治疗，就必须要搬出去了。于是啊，在弟弟的一手操控下，小玫瑰在人生的前十年里是哮喘、癫痫、心脏病、肌无力、弱视弱听，甚至是白血病都得了个遍。到最后啊，就连不少的医生都断言这个可怜的孩子活不到成年。为了做戏做全套呢，弟弟会定期的剃掉女儿的头发，给她吃各种抑制生长的药物，还以免疫力低下为由，让只上到二年级的她呀休学在家。可能对别的小孩来说，打针吃药已经算得上是人生噩梦了，可是放到小玫瑰这儿啊，根本就是家常便饭。最痛苦的呢，是她还需要定期的更换进食管，为了保证插入的准确性，这类操作通常不会或者很少使用麻药。这对于才只有几岁的小孩子来说，无异于是每几个月就要经历一次的酷刑啊。但是其实他完全可以自主进食。当弟弟在家的时候呢，也经常为了图省事，直接让女儿吃炸鸡、汉堡等普通的食物。但是这也导致他的进食管插口反复感染，严重的时候啊，危及生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他需要坐轮椅这个事上。弟弟只有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会让女儿坐在轮椅上行动，一旦关上房门，小玫瑰立刻就成了一个能跑能跳的正常孩子。这里面啊，堪称残忍的是啊，弟弟私下里为他注射了大量的肉毒杆菌，形成了面部的肿大，无法控制的流口水，然后再以他吞咽困难有窒息风险为由，说服医生动手术切除了小玫瑰的唾液腺。这不仅让他终身遭受口腔干燥，无法正常咀嚼湿润食物的痛苦，还严重影响了他的语言能力，吐字含糊不清，发音困难。这些做法呀，和那些故意把孩子的手脚打掉然后沿街乞讨那些人贩子是异曲同工啊，只是下狠手的是他的亲生母亲。弟弟对小玫瑰的精神掌控如同对待一个提线木偶，不管是面对医生还是前来采访的媒体，他永远紧紧拉着女儿的手，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母女一心，但其实是通过调整手上的力度来警告女儿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就这样，他们不仅得到了长期免费的食宿、政府每月的现金补助，还有社会各界好心人源源不断的捐助。这类爱心捐款呢，少则几块，多则上万，时不时的还会有各种其他的隐性福利，比如环球影城就曾经专门为他们闭园四个小时，所有的游乐项目无排队畅玩，而他最喜欢的电影《魔戒三部曲》的主演也专程前来为他合影签名，给足了牌面。而这样献爱心的活动啊，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南部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在那起几乎摧毁了整个新奥尔良的恐怖灾难中，近2000人死亡和失踪，无数人失去了家园，其中也包括了弟弟母女。一位前往救援的女医生在看到满目疮痍的惨状之后呢，忍不住流下了泪水，而旁边坐着轮椅插着氧气管的小玫瑰却带着一脸坚强的微笑主动安慰她说，没关系的，我们都会好起来的。这令人感动的一幕啊，被在场的一名记者看在眼里，第二天就写成了一篇催人泪下的报道，给灾区人民甚至是全美国人民传递出了满满的正能量。不过后来啊，当警察调查弟弟遇害的案件的时候，却听到了另外一个版本。母女俩当时常住的小城其实距离飓风的登陆点隔了好几百公里，当时两人啊，本来是想去佛罗里达参加一个募捐活动的，走到半道突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飓风来袭的消息，于是立马调转车头逆向进入灾区，并且碰瓷成功。不管怎么说吧，当时二人的确就是这么一举成为了感动美国的名人。那位救灾的女医生更是从中牵线搭桥，把他们重新安置到了密苏里州。为了迎接这对母女名人的到来，当地上百名志愿者加班加点的在安置点的一处空地上修起了一栋小屋。为了方便小玫瑰的轮椅出入，房间的门和走廊全部都是特制的尺寸，屋里屋外也全部刷成了她最爱的粉色。 为了更有仪式感，小玫瑰在房子竣工的时候亲手在门口敲下了最后一颗钉子，还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她一定会努力生活，养好身体，报答这些好心人。不过也有少数人对这对励志母女呢略有微词，原因啊是他们实在是太高调了，得到的社会援助也太多了，其他的那些飓风受害者的安置金算起来可能只有他们几十分之一，更别提其他的免费福利了。但是他俩呀却跟个貔貅似的，讲究的就是个只进不出。前面提到的那个邻居闺蜜就回忆说，弟弟母女呢搬入粉色小屋后不久，就有一家电器行送来了全套的家电，其中还包括了当时挺稀罕的高清投影仪呢。弟弟当晚就把投影仪搬到了院子里，拉起了巨型幕布，说要履行承诺回馈社区，请附近的孩子们呀都过来看一场免费的电影。结果这电影放到一半，弟弟就推着坐着小轮椅的小玫瑰出来了，他手里头呢还捧着一个盒子，干什么呢？当场进行募捐呗。而且还把那些个品牌方捐赠的爆米花啊、汽水那些零食加价几倍进行销售，这么算下来比去趟电影院还贵了不少。这类事儿吧虽说小，但是不免让人觉得这母女二人看上去岁月静好，但私底下算盘打得门清。但是谁都不敢真的说什么，因为不管是歧视妇女儿童、歧视残障人士，还是歧视孤儿寡母，甚至是歧视弟弟的体重啊，随便一顶帽子扣下来都能让人吃不了兜着走。而他们搬来密苏里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老家小玫瑰的病情已经有点瞒不下去了。就在他们离开的一个多月前呢，有一个很有责任心的医生在对他进行了身体的检查后，发现他的腿部肌肉发育正常，完全可以自由走动，于是坚决不同意按照弟弟的要求开出大剂量的止痛药，并且还在病历上写明这个孩子没病，但是他妈妈却怀疑是有孟乔森综合症。得知此事的弟弟呢，试图通过贿赂医院的方式把病历给拿出来，但是却遭到了拒绝。好在这个时候啊，飓风突然来袭，于是他便以女儿的治疗记录都被摧毁了为理由，重新在不同的医院建档，顺带着还把女儿的年龄从14岁改到了9岁，为的就是能激发很多人同情心的同时呢，再多领几年的儿童补助。可是不管他怎么改动年龄，孩子该长大还是会长大。2011年，实际年龄已经20岁的小玫瑰迎来了她的初恋，那是一个年长她15岁的男网友，两人相约一起去看科幻展，结果这场奔现还没开始就迎来了结束。弟弟呢，跑到男网友的宾馆房间，把一张出生证明拍到了他脸上，说女儿啊才15岁啊，分分钟都能抓你去坐牢。被虎妈吓了个半死的男网友啊，从此再也不敢联系小玫瑰了，这段恋情呢就此胎死腹中。小玫瑰不仅被母亲收缴了手机和电脑，还被用一根铁链子锁在床边整整3个月以示惩戒。而这段时间里呢，弟弟又开始在家里头开坛做法，要咒死那些企图对女儿不轨的臭男人。但是事实证明啊，少女一旦动了春心，那是太上老君来了都没用。一年以后，小玫瑰又在网上给自己聊了一个男友，这儿咱们就不卖关子了，他就是后来杀害弟弟的那个大聪明 Nick。 Nick 呢，严格说起来只比小玫瑰大了3岁，但是已经在警察那儿有了好几项案底，包括他曾经在一家麦当劳的厕所里头啊，进行了有伤风化的行为，说白了就是在厕所里头打飞机。按理说啊，这类行为尽管不恰当，似乎也不会到惊动警察的地步啊，但是根据现场一位店员的证词啊，他在里头待了足足9个多小时，严重影响了人家麦当劳的营业不说，哪怕是有人在外面反复劝说他也不停手，还不停地发出一些人听着十分尴尬的奇怪的响动。9个多小时，只能说这个大哥在这方面的镜头啊，堪比上了班然后还要主动加班的劳模，是要把铁杵磨成绣花针啊。那可想而知，小玫瑰的这段恋情肯定走的不是什么清纯校园风，两个人上手没多久就开始坦诚相见的裸聊，甚至连捆绑一类重口味的话题啊，都是信手拈来。在网上这么干柴烈火的过了快一年的干瘾，那俩人呢终于在一间电影院见了面，不过还不是单独约会。小玫瑰和母亲是一起来看真人版的灰姑娘的，而 Nick 呀则假装是个不认识的路人甲，买票看了同一场。开场没多久，两个人就暗地里头眉来眼去，然后前后脚呢以上厕所为由离席， 随后啊，就在电影院的洗手间里头来了场生命大和谐。这个奔放程度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出尝禁果之后呢，两个人便开始在网上计划私奔，但是却遇到了两个难题。一呢，是母亲弟弟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二啊，是他们手里头都没钱。商量来商量去，脑子稍微好使一点的小玫瑰就提出，只要把弟弟给做掉，这俩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啊。之后啊，就像咱们开头说的那样，她给男朋友买了长途汽车票，再利用和母亲外出购物的机会，偷了一把刀，藏在轮椅里带回家，然后在案发当晚偷偷的溜下楼，打开房子的后门，让男友进屋行凶。值得一提的是啊，明知母亲的生命马上就要走到终点，小玫瑰却在那晚表现得非常的冷静。两人不仅在睡前聊天，还互相涂了指甲油，母女二人难得的有了一段温馨快乐的时光。弟弟对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不要再吵架了，你也别再说那些伤害我的话了。结果他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女儿的男友乱刀捅死在了床上。男友在行凶的时候呢，小玫瑰躲在楼上的洗手间里头，用手捂住耳朵，但是依然能隐隐地听到母亲在喊她的名字呼救。但是没过多久，一切就归于平静。之后更离谱的是啊，两个人在明知隔壁屋里头有具尸体的情况下，迫不及待的当场就啪啪啪，把这个很黄很暴力是诠释的淋漓尽致啊。至于为什么会主动的在脸书上暴露杀母的罪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是因为良心不安，想让警察早点发现尸体。不过那个唯一的闺蜜却认为啊，小玫瑰完全不爱那个傻子，完全就是想要利用 Nick 去除掉母亲。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对这个满脑子只会想着胯下那点事的男友，也是时候卸磨杀驴了。后来的走向似乎也真如闺蜜所说啊，这个 Nick 呢是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而主谋小玫瑰却是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在开庭前对二级谋杀认罪，被判入狱10年，但是实际坐了8年牢就获得了假释出狱。这个故事啊，并没有因两人的双双入狱而结束，反而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是愈演愈烈。很多人开始质疑他是不是在故意博同情而获取了轻判，理由呢是尽管他口口声声地说在强势母亲的操控下，就算他真的说出真相也不会有人相信啊，所以呢只有杀死母亲才能真正的获得自由。可是事实上却是，哪怕他一个字不说，就是单纯的从轮椅上站起来走两步，那些谎言啊也会不攻自破的。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反而是选择了用杀人这种最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了，也有很多人为他辩护，说这就是被多年 PUA 留下的后果，就好像是一直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哪怕是给你打开一扇门，你也不敢飞，不知道如何飞。这些支持者中啊，不乏一些名人，其中就包括了卡戴珊一家，以及奥斯卡的一拳超人威尔史密斯。而随着小玫瑰在狱中留起长发，妆容打扮开始向同龄女孩看齐，变得越来越漂亮的她呀，也吸引了不少的宅男颜粉。入狱后不久，小玫瑰就给男友写了一封信要求分手了，之后呢她就以交笔友的方式开始了好几段恋情，还跟其中的一个人啊订了婚。不过呢这段铁窗恋最后还是无疾而终了。2021年一个名叫 Ryan Anderson 的中学教师，在看完了那部 HBO 的纪录片后，对里面的女主角深深的着迷，随后啊主动写信求交往，两个人在书信往来一年多以后，在监狱中举行了婚礼。这本来应该是一段冲破了世俗枷锁的美好恋情啊，但是当网友们见到这个老公的照片时，却不免惊呼，这长相这体型简直就是弟弟的男版啊。难道说小玫瑰兜兜转转最后又给自己找了个妈？可是啊，他俩的相处方式却似乎掉了个个儿。面对记者的镜头，经常是小玫瑰大方自信，侃侃而谈，而老公在旁边啊，显得有点唯唯诺诺，化身巨型人肉背景板了。在一次采访的影片中呢，老公无意中跟了一句，你其实也没上过什么学。结果啊，小玫瑰听了之后马上就变了脸色，眼神凌厉，明显用手推了他一把，还用口型说了一句，闭嘴。然后啊，老公就跟受了委屈的小媳妇儿一样，低了头一言不发。不仅如此啊，两个人在出镜的时候常常会看见女方紧紧地攥着老公的胳膊，简直和当年啊弟弟对待女儿的方式如出一辙。也许啊， 这是他从小到大唯一从母亲那儿学到的相处方式。也许啊，他最终还是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尽管有关小玫瑰的争议与日俱增，但是他还是以这场网络狂欢所带来的巨大流量，短时间就吸金300万美元。而如果放在他的前半生啊，要挣到这么多的钱，天知道要经历多少肉体的折磨才能得到。而他那个多年未见的亲爹、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有继母也都站在这个风口开直播拍抖音，真的是体现了什么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许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领会到卡戴珊一家的精髓，流量只分大小，不分好坏。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